所以我们就一直知道，其实佛教之所以衰因，不怕外面，怕自己人，自己把佛法讲错误了，把那个佛教的智慧给弄模糊掉了，问题在这里。好，所以印度的佛教到最后也是走向学问，走向高层社会人士才能懂的，贵族才能接触的，他没办法直接走到人间人群当中去关怀启发众生如何觉悟的，这个路已经慢慢开始演变好多的理论了。那要么就是很迷信，那迷信既然你要迷信，我印度教就可以了，还需要你？所以回教兵一进去，印度教毁掉，佛教毁掉，但印度教恢复得很快。为什么？因为它是根深蒂固，直接跟着它不是正确的，但它融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所以当一个理论一旦抽离出来以后，开始架空了人的实际苦难的时候，也就是说不在于实际上去观察人众生的苦跟集，就是苦果跟苦因，你所讲的那个灭道啊，是纯理论。所以我们今天在谈这个四谛，我希望大家能把它当作一个，你今天很难得你来修学佛法，你重新务实的去看，我当初的目的是解脱，那我的原因在哪里？我必须要认清楚这个原因，那我修这个道才有意义啊！我修这个道，不过是满足我们宗教上的一个心灵上的需要，事实上跟你的生死无关的，不都是这样吗？所以我们有时候接着比较这个道理，我希望大家在听这个课的时候，自己也不妨去思考一下。就这个昨天我们讲的，不修还知道自己没修，修的时候竟然修错而误了你一辈子，这才会让很多人的壮志未酬身先死啊！哎，真的是这样啊！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很用功，临终的时候一阵惶恐，这眼前看到他说，那他这几年的修持，那这是修什么？他很用功的哦。他在他健康的时候，他对佛法信心十足哦。可当面临到生死问题的时候，可以一点用都没有。那你不能说，那等一下，没那个等一下，该去的就去了。所以我们讲说，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你那种真正的修道心、道人的心就会出来。我开始做一些务实的事情，我知道我的烦恼因，佛说的真正的生死因在哪里，苦到底什么叫苦。我们现在在座大概都知道什么叫苦吧，八苦背都背得起来，对不对？倒背也可以啊，甚至有的英文都背起来了，可是你真的感受到苦吗？这次在那个论坛里面，我就谈到一个问题，就是属于解脱道跟菩萨道的关系。那我们现在菩萨道一直缺少一个属于共宗师道的那一部分的那个宗师道的那个解脱道，我们不是正解脱道，我们是应该是共解脱道，一条路本来就是菩提道，哎，那是这样。我们缺少这个东西，那这个就会产生一个现象，就是说你本身不能真实体会苦，你会起大悲心，我不相信。你自己都还尚且对苦，我还是强调一个，就是说你可能没超越，你可能还没达到，但你比如说你如果观念很正确，你的正见很清楚，你会知道你做不到，但你知道这是颠倒事。现在最怕的就是你还不知道，你以为你这么轻描淡写，这种因跟果是不相应的。你对于所谓的苦的道理不清楚，你会想离苦，我不相信，因为你都不知道苦在哪里。你离的苦是什么？我们现在经常讲的苦啊，这个其实我们之前中论，如果大家仔细在听啊，这道理都出来了。我们一般来讲想离苦得乐，我想在座每个人会来这边听课，晚上来到这里，当然就是为了解脱啊。我们会想出家，世间那么好的东西，很多可追寻的东西都不要，来到这里受苦，啊，何苦来哉？ 当然是有它的意义。但假如我们不清楚什么叫苦跟乐的时候，你所追寻的苦乐啊，当你不断在去苦，在追求乐的时候，其实在培养下一个苦跟乐。所以你的观念一旦不清楚，你要断的苦啊，我们在苦当中有坏苦，对不对？苦苦，还有行苦啊，对不对？那最难断的就是行苦，行苦没感觉啊，包括你快乐，包括你所有身心造作的这一份颠倒性，这种渺渺茫茫你感觉不出来，这种行苦，我们只知道现在我们经常想要断的是苦苦。当然，你的重点只断苦苦的话，给你乐，你就不会想断苦，不是吗？给你乐的时候，你就不会想断苦了。所以刚开始啊，这一生幼年遭遇不幸，所以猛然出家，结果一出家也稍微用功，后来有所成就，那得了乐以后，比之前还糟糕。为什么？有乐的，之前苦尚知道要厌离，要出世，结果因为你对苦的看法。不过是世间相对的苦乐，所以当你去掉苦得到世间乐的时候，你原来的道心会不见了，不是吗？其实很多是这样，你自己要看，我们不要讲说多大的境界，那很多稍微的境界，你就可以审查出你其实对世间没有那么讨厌了。我还是一句话，做不到很正常，但如果做不到又不知道，那就麻烦了，因为你可能一路上一悟到底，到你最后要做最后的期末考的时候啊，人的生命这一期生命做最后期末考的时候，你根本无法去达到。所以苦集的这个道理啊，我示现出来，它不是一个宗教，它说原因在这里，修行是这样。这么修可证，我就是这个例子。所以变成修行，你会发觉由于我相信道理如是，所以那个信心就出来。这个信心不是一种信心，当然很多类，但我们现在也有信心，但这个信心里面还带着很多的杂质，唯有到正果那个四不坏心才出来，这个后头我们会谈到。那我们现在这个信里面啊，到哪里？到你了解四谛的时候，那个信心才开始真正的得到了。啊，就是说，依三宝之实德能。这我们修为师里面有没有讲说，信是什么？实德能，就是三宝，四出世间法的真实功德的理解，啊，这才是信的开始。那我们现在所学的信是一个信的一个加行，是信的一个资粮。那以此信能入，然后慢慢得到真实性。那我刚才谈的就是说，当你对四谛的道理才产生的时候，这个信不是来自于纯粹感性，因为你的感性经常应用你的六根六识，所以你的信经常也被外境所动摇，不是吗？我们今天如果医治一个人啊，他对你照顾，你会信；他骂你几句，不信，对不对？你当初信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加上去，所有赞叹都可以，一不信什么话也都加上去，原来他当初这什么都来了，算老账了。为什么？因为你不能真正信一法，所以感性的东西啊很不稳，感性的很不稳啊，不但你对外面的你对学法的不稳，包括你所要依止的法也经常变动不安。所以一个了解佛法的人，他会产生身心的安定，这种安定不是谁给你的，是你。就像我们昨天举那个例子啊，觉比罗他自己断绝食，绝食的时候那个激活起来的时候，他不但没有后悔，反而更深信世尊所说话三法印。为什么？果然无常啊，果然苦啊。要是我们刚好就颠倒过来了，那为什么一个人能坚持到这？因为我了解苦集灭道的相关联性啊，所以这就是道理。越表现世间的真实相，越证明了我所说的，我越相信。所以这个信，你们看，和我们平常的信完全就不一样。 所以很多人在佛门里面受到刺激啦，受到不平待遇啊，然后就离开佛门，然后诽谤佛门。嗯，你的不幸当然这是很遗憾的事情，可是你入佛门从来没有跟你保证佛门会一切安稳吗？不是吗？哎，那个你看，连佛像，阿富汗的佛像都被炸掉了，那么大尊又如何？啊，刹那之间即生灭掉了。佛不告诉你这些东西本来就生灭的，照理讲你应该在，你说连亲近佛门尚让我起烦恼，世间又有何可依靠？你应该起这个念头，结果你反过来去追求，既然此次不留爷，自有留爷处，那不你跟佛法刚好相反，可是就是一开始知见没建立，才会起这种颠倒。你今天哪个地方世间变动不安，那又何妨你安住于佛法的学习？本来就这样嘛，不是吗？谁告诉你哪个地方可以安？这很重要啊。那所以说，我们了解道理，了解这个四谛的道理，你会发觉说，我就一直强调，佛教是一个觉悟的教育，它不是宗教。从四谛的道理，你可以知道它是这么一个道理的啊。好，那我们昨天有谈到，他说如理作意，能生远眼智明觉，好，就是智慧。那这个思维为什么要做这样作用？我们经常一直有一种抽象很模糊的概念，我想要实修，对不对？我们都很想实修，我也想实修，那请问我们坐在这里有没有在实修？那没实修我们下课嘛，对，我们不然放个电视看个卡通影片啊，下课就算了，反正也这个也不是实修，那个也不是实修，我们何必浪费时间，对不对？什么叫实修？真实吗？是的，你要知道，你越了解我们所谓的生死颠倒，在我们众论讲完的时候，应该是先讲阿含来讲众论了。不过因为因缘这样，我们没有打过来也可以。那照理讲，应该现在我们是都是开悟者在说话聊天而已，应该没什么好说的。因为我们之前不是讲说五蕴，谁绑住你？有没有实际有一把挡住你？没有的。可是你为什么会苦？所以修行的解脱在哪里？不是把什么拿掉，只是认识它就好，不是吗？就叫悟，就叫正。也就是说，从来你的苦都是庸人自扰之。你要解释一点，这很有意思啊。所以当你了解道理的时候，会不会马上产生眼智明觉？我们为什么百般修行都一直没感应？错了，你没有找对原因了。前面这一位，我们这位大德，当初还七出在道场里面出家还俗，出家还俗，结果到最后他证果，也不过就是一个因缘活说证果。所以这个正果需要很大的功夫吗？可以，很难很难，可以，也就是这么一场了，你信不信？请问你醒来是慢慢醒吗？我们一打板不就起来吗？最多赖床也不敢睡，对不对？你说老师等一下，我现在才醒 30%，还有后面，等我慢慢那个车温热了，那个电充不足了，我自己会起来。好，你要想你继续躺就打响板，马上跳起来，醒来就怎么样？可是问题因缘不具足，就是继续做梦。那梦中明明是假的，却是真，却把你困死在那里。所以我们现在知道，所有让你颠倒轮回的，不会是无明。从你根本无明产生自末的文明，种种的世间呢，创造这些种种相。好，我昨天不是举那个例子吗？为了产生你的这个报复心理，满足你的报复心理，你会创造一个世间。什么世间？连梦中的时间、空间、人物、一切情节，从来没有一个点是真的。你看，为了满足一个颠倒妄想，和多少妄想相互支撑， 就像我们现在，我要讲说，我对我自身的肯定，我对我的自身肯定，不是怪我。你们的颠倒让我更颠倒，我的颠倒让你们更颠倒，你信不信？我肯定桌子。假如我们现在突然大家认为说，老师你怎么半蹲？我坐在椅子上啊，没有，我们认为你是半蹲的，你没有椅子啊。那我开始就怀疑，到底我没有坐，是？就因为你们同时都肯定这个世间叫共相种子，所以也让我对世间肯定。那我也知道我是世间里面的一份子，所以我爱着这个世间。这些都相互熏染，以种种颠倒形成这么一个绵绵密密看不到间隙的颠倒魔王。所以我一直强调，破不是逐步破，因为你破一个，经常我谈的就是，当你要破一个颠倒的时候，这个微妙之处，您大家体会一下哈。因为这个有时候光用语言很难讲尽。我记得之前也跟大家提过，就是我们经常要放手把东西丢掉之前，一定先巩固自己最关爱的东西，绑好了，就说你看师父我多用功，都放下了，两手都放了，两脚都放了，哎，真清净。结果后面用绳子绑着的，为什么？你看一下，你对世间还有哪些肯定之处？所以整个颠倒的这种东西会产生，就是说，当你对它只执着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执着，其实你慢慢看，这个执着绝对不是单一个，是整片绵绵密密的，方便说为六识，一方面讲五蕴，其实是相互合合的。所以你要不是看到这种合合相，想一个先破哪些，破哪些，破哪些，破完这个跑那个，破完这个跑这个，破完这个跑这个，破不完的。有时候时间是有点不够了，不然我临演慢慢讲，我慢慢讲，我讲不完，因为这里面有些东西慢慢讲，大家比较容易消化。我时间上，因为我现在讲都在臆想，这个哪时候进度有没有完掉，这个有时候会障碍。好，我们就随便讲了。因为我之前有到马来西亚上课，那时候我是上那个华华三昧禅仪，上完的时候刚好有一位当地的绅士，就是等于是绅士，就是政府护理的绅士这样啊。他就再生，那这个他是律师，那他这个因为他说我很会做学问，他律师嘛又是很有地位的，所以佛教有些法律的事情都会找他帮忙啊，他向来很乐意护持佛教，但他不像我们一般的居士看表现出那种非常虔诚这样，他不是，他就是一个很开放的人。所以师父们道场找他去做法律的咨询的时候，请他帮他，他说：“师父，好了，你不要再讲了，这个交给我，那我们来打会合啊。”所以有些师父就要准备好，因为他经常是你他的事情，你交代他一讲好，他说：“好，这个你们就不用再讲了，全部交给我。”那我们现在还坐下来谈，一谈就谈完，没得没完没了。他就是把时间放下来，就跟你谈佛法。他说：“我很会做学问。”所以做学问就是我会学，我会问，我不一定有什么框架子，但我会来自于我内心对于佛法的真实需要，我想会问。当然他不是这样讲法，我就是因为他也不大会很重视礼节，只是他这种讲法很有趣。那时候我坐在他对面，他就一直跟我，因为我是讲课老师啊，他就会谈。他说我们现在很多学佛的好像那狗咬尾巴，他的用词很有趣，他狗咬尾巴就是咬尾巴，尾巴就跑，那就一直闹。我说不错，你还看到这一点，真的，我们现在很多学佛在狗咬尾巴。当我在追逐这个东西的时候，那个就追在后面，所以始终都在轮回。就说你根本只是在白忙的，你也在闹，因为你看不到真正的生死因，所以你一直在忙。 那我们这样修有没有作用？有，有很大很大的人天回报，但跟解脱未必有关。那你说我们结下这个缘，有了，我每次都靠这个缘也不行，你总是要直接修。所以这个里面牵扯到的，大家就讲到这个问题啊。我们他很多的观念啊，不一定很遵守佛教的一些思维方式，但我可以看到一个不受于这种表象格式化的学习，反而看到的容易看到这个问题。我们经常被框架子框到，就像说依循着一个，我不是要你去颠覆传统啊，因为我们必须要说，即便是传统，也因为它有理由。那我们说尊重这个的，一定是有理由，而不是一个框套的，框套的把我们的创造力给模糊掉了，把我们应该有的觉性给模糊掉。因为你执着这个，执着这个，你太多的什么分别法师，不是吗？你说学佛是分别法师，对，学佛要是正见没有的话，依然是分别法师，不是吗？太多的歌腾，太多的佛教的框套，却把你应该反观自己身心心性的这种观察力给模糊掉。所以我们在闻法，在修学佛法，大家保留的那一份你所谓何来的那种态度，你一定要很清楚说，我今天我想修，但我修的东西绝对不是背离我的苦集在修的。我今天想要弘法利生，也不是在弘，之前跟大家提过，不是把你度成一个符合我想法的，而是你如果认为度成跟你想法，你充满了众生见，我不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嘛？我们充满了众生相在度众生，其实就算众生度了，你也没成就啊，因为你不过是在度化众生里面生长更多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不是吗？那《金刚经》说的。那他到底怎么样？想看看啊，经典诵了好几遍了，想看看那到底应该怎么用。因为如果你做了很多善事，但你没有达到那个核心的地方的话，那根本是颠倒的，是好。所以我们文法里面如果能如理思维，为什么能产生这样的作用？因为本来束缚你的颠倒性就不是实在的。假如它具有实在性，具有自信，不是你听一听就能解决的。就像说我如果肚子饿，我没吃，光想饱饱就能饱啊，不行。但烦恼的东西可以。那烦恼的东西很有趣的，就是说这就是我一直强调，在修行上它的感应它其实是很快的。当然我所谓很快的是相对于我们可能长时间修行没有感应这个方面来说的。好，我不是讲吗，那个今天这个蛋糕很好吃，但我知道它里面放牛或牛肉，你看感应多快，马上就不会要它了。当初要舍它是百般困难啊，它一旦看清楚以后，我才不要了，是不是？问题就在这里。好，这个问题就牵扯到在《瑜伽师地论》在《色大乘论》都有类似的问题，类似的观点叫法界等流，我想你们有听过，学唯识的法界等流。什么叫法界等流？它里面有一个意思，就是它跟阿赖耶识合，但又不属于阿赖耶识。奇怪，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在世俗法这一定是矛盾的。但为什么这种出世的种子，这种无漏的种子，这种出世的种子会在阿赖耶识中，但不以阿赖耶识合？它能在那里面记在那边，但它又跟它不相干，为什么？你看啊，合在里面是因为第一谛不离世俗谛得第一谛，这中论所说的，对不对？所以当所谓法界等流，法界等流有没有另外一个流？不是，就在我听闻闻师兄听闻法的真实义的时候，我开始一分一分的跟他相应，就是法界等流。那我法界等流有没有另外一个清净流？不是，就在我的颠倒流当中观这个颠倒流的法界性，不就是以从世俗法里面观他的第一谛吗？ 所以又在世俗地当中，却又不是地。为什么？空性，空性不离世俗地，但空性不会被世俗地所染，对不对？因为空就是即灭它嘛，是不是？并没有一个空体啊，是因为我从以世俗法当中，我了然知道这一切法的无自性，我这就叫第一地啊，是不是？我证得第一地，不再染，不再被世俗法所困惑的话，我不为它所染。但我所谓的第一地空意在哪里？就在世俗法里面。所以当我闻法的时候，我改变的是啊，就是我现在的烦恼身啊。我了解我的烦恼身的烦恼性的时候，随一分一分增进，就一分一分断烦恼。只差你认不认得知道，你知不知道啊？所以如果你不了解的话，就算你以为你很虔诚的修善，其实就像我之前不是跟他提啊，我们持戒的终究到最后是要破五蕴嘛。假如你持戒，你很重视你的持戒，当然要重视持戒了啊，这个不用再特别解释了，不要跟我讲完就说啊，我们不用重视戒，不是，是真持戒。你已经难得四相的戒很清净，以此为基础，应该更上一层，就是说你应该也了解，不要在持戒无蕴上更有所执着，变成很贺号已去论别人持犯，应该持你如何从你持戒守护慢慢远离。我的意思就知道，就是说其实真正的修行到最后凡是解脱法，一定是从你五蕴上的观察。假如你不懂这一点，你即便修了很多持戒很庄严，但你不能向于它，你可以得未来的解脱种子，可以，你也可以升天，但不一定保证你解脱。为什么？你没有解脱之见啊。因为你在持戒的同时，同时又执着我是一个持戒清净的人。当然我现在讲的是比较高的境界了，在一般持戒的过程本来就应该会有这种过程啊。但我现在讲的是说，假如你已经有更好的因缘，有你已经基础的戒法很清净，你应该更进一步的利用你所得的这种戒清净，得到你的心清净，是不是？我们不是说心解脱会解脱啊。所以千万不要满足于眼前事，眼前的持戒是应该而且非常必要，但不要停在那里。我的意思是这个，不要停在那里。所以这个东西你要不清楚的时候，你会在那里的，会在那里的。好，好，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在色大圣论里面有谈，又出世心虽未生死，就是你听到法界等流，又出世心虽未生死，还没生出来的时候，已能对治诸烦恼缠。你的初世心啊，初修业菩萨光开始如理思维就对。所以我刚才讲什么叫真修，什么真修实证，真修这个就真修，也就是当你正确思维佛法的时候就开始了。文思修不就这样吗？因为你后头的修一定要靠这个为前提吧，八正道以正见为先，不就开始真修了吗？是。所以你应该想尽办法知道到底修行真实意在哪里。你即便用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你有心的去了解到底修行的真正意涵，即便你用很多经很多论都可以，那你很清楚的呢，你到最后终于懂了。我告诉你，如果你真懂了，你不会多恶道，这不是我说的，世尊说的。如果你身你的见真正清净，你愿以此功德回向净土，你会比别人快。为什么？心净国土净，你比别人多了一份心净。我相信当你的知见很清楚，你会深信念佛往生的原理。为什么？这样的因，这样的苦果，这样的苦因，这样的灭来自这样的道，而我所修道刚好对着这个苦集，我当然信得过。我既然信得过，我念佛的时候哪会有恶心？对，所以我之前不是提一个例子吗？现在如果今天比尔盖茨在隔壁，你们来这里上课还是去接那里？ 当然老师一定会要求你们在这里的。那如果老师不要求的话，今天讲课就剩下我一个，因为你明天还会讲，比尔盖茨可能待会就走，这不是很正常吗？对，而且比尔盖茨还在发红包，哇，那更好，而且很大，哇，那个全部跑光了，恐怕排了很多，那我们就剩下我们孤独老人在这里，不知道讲给谁听。他们就说：“老师你辛苦了，反正有录音啊，好，我们回来再听就好。”对，结果因为有人离开了，所以我心脏麻痹也没讲完，你们没录到，这不是很现实吗？看不到功德，是，所以像这一类东西啊，你如果了解的话，你自己审查你的信念，你会不一样的。你很清楚你现在所修的价值是远远超过这些的。所以我昨天不是讲吗，正的初禅已经没有苦根，没有忧根。比尔盖茨就算用他所有的财产，他能不能断苦根？他不能断忧根，忧虑的忧根，他不能，不行啊。但你可以啊，你可以，你现在还不仅是可以，你还比他，你永远不是光只是初禅而已。所以这份感动，这个价值其实早就超越了，但我们信不过，所以我们现在多，我们大部分还会都是相信世俗。你看，光你这一份肯定，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修行一直很苦恼而不得增进，因为你依然很相信，你就看不清楚。这绝对不是一种光纯粹道心的鼓励啊，这是事实。我们谈的是事实，因为在佛法里面谈到这样的价值，它是这样来的。所以他就讲说，你光有这样的听闻八戒等流的文思修的时候，他已能对治诸烦恼缠，已能对治诸险恶趣，就是说你本来已经中恶道，中恶道因，会往恶道去的时候，光你听法就舍得。为什么啊？道理不是如此，因为恶道因要有因缘 啊你现在听法跟他不相干啊，所以不是正见真上不堕恶道，这本来都是相关的啊。这个不是光于讲的话很高的功德，因为恶道有恶道的因缘，你现在修的法跟恶道无缘嘛，是不是？再过来他就说，以做一切所有恶业啊，朽坏对之，就是你已经造了恶业，朽坏对之。所以你看啊，文法清净，升起依法奉行、依教奉行的心啊，你就不知道你已经在修忏悔了。为什么？什么忏悔？忏悔有很多方式。当一个我心向你恶道，而我现在意正见背你恶道，那不就忏悔？否则我们讲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哦，好渴，好回家。你念给谁听啊？念了老半天，我想啊，今天晚上又要忏悔，哇，好累。这种忏悔，我看大家早点去睡觉比较好。睡饱了，看一下做什么还可以啊。当然有时候勉强也会勉强是为到未来啊。但我是觉得，因为你不知道烦恼在哪里，不知道苦在哪里，所以你一直在那搅和，所以你的心不容易死心的去依法修行。这个心，我所以说，有些道理一旦你观念一改变，你对这个法的奉行会自然，就是因为你的见清净以后，障碍没有了。因为我们最大的障碍是你的认知心，你的颠倒性障碍的你不能依法。好，你叫我放下，我说的好放下，不过他不错，为什么我要跟我这么讲呢？没关系，我说的一定对。所以就白天，我叫白天很理性，晚上就做梦，因为我真的觉得他不错啊，可是他说不行，那我只好忍耐。所以到最后有时候就说真的忍下来，因为忍耐还得好名声。那结果指另外一边，他不是真正去化解那个烦恼。所以当你正见有了如理思维四谛之理啊，会有这种道理啊，又能随顺啊，逢事一切诸佛菩萨，逢就遇到逢事诸佛菩萨，这不是我昨天谈的 你今天要是本身你的心、你的烦恼、你的见背离与佛如来相争，你无有四处说你会见到佛。好，当你的心念、你的观念是开始以法相应的时候，你会逢事如来。你看他说又能随顺逢事一切诸佛菩萨，虽世间这样的文法，虽世间因之虽是世间因之初修业菩萨所得一法身色。就是你这样听就是法身色。好，那在《瑜伽师地论》里面谈到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经常会有讲如理作义的东西啊，那我们现在就应该试着去真正理解它。因为为什么在这里花了这点时间，因为我们常在闻法，但我们没有养成如理作义，所以法变成负担。你看我们本来要来解脱已经够沉重了，结果入了佛圈越沉重啊。其实不会，是你自己的问题，你怎么学，已经善知识尽量给你东西，这问题是你怎么样去承受起来啊？你怎么去消化它，你自己的发心端正，很多东西不是沉重的啊，可能因为我们对世间的种种还有很多维系的挂碍还在，所以你会觉得我是因为我们经常会觉得说哎呀环境如何如何，也许但其实大部分是你挂碍，一定你看到最后一定发现其实是你有很多放不下的，你也许不了解，不过你走到最后你会知道，因为这不是我说的，唯识说的，万化唯心所造，很多问题其实到最后是自己，所以了解这个东西会改变很多。他这里怎么讲，若诸菩萨亲近善事，听闻正法，如理作义，为因缘故啊，转劣意乐成圣意乐，劣的不好的意乐心转为圣意乐，就是光闻法亲近善事如理思维啊，就能转这种劣的意乐转为殊胜的意乐啊，亦能获得上界圣洁，就是说更殊胜的，就是说你看我们的身心，我们品位在哪里，我们的品位不是社会地位给你，而在佛法的品位是说你本来是异界烦恼众生，现在你已有色界功德，品位高啊，你本来是世俗三界人，现在你有出离心，你的品位高啊，上界圣洁，你已听法当中对上面的东西的认知肯定稳定确定，是这样的啊。以如是如是哈，名为利波罗蜜多，利波罗力量，利波罗蜜多就是文法产生利波罗蜜多，哎，很有意思啊。我们这很难，我相信如果自己文法本来是也好像道力生不来，现在你如果文法以后，我很奇怪，自己就好像说，哎，其实我修行也有份啊，我也可以啊，我也开始欢喜了。我对于本来对我来讲很沉重的东西，原来是不堪你。不值得一顾的东西，光这种念头一转，清安就出来了。好，利波罗蜜多，由此利故，于内心住有所堪能。你看啊，因为这样闻法，你住，因为你圣洁，圣洁上一层的境界，佛法解脱的，所以你的心堪能了。我不是讲吗？本来我可以在乎五块钱的事情，跟你吵个没完，结果现在我有功德力。我现在经常进账一百万，五块钱，请你不要来找我，我给你十块，住口！你只要不要跟我干扰，对不对？之前不是讲吗？今天我假如得大乐透，我要去兑奖，最后一天，旁边刚好有人插进来，我现在赶着到银行，三点半要关门，再不兑奖的话就被政府收去了。那现在刚好有人跑出来，你赶快到我家里，我还你一万块，你会不会去？你说你只要不阻挡我，一万块不用还，待会还送你一万。为什么？你为什么以前一万块都他怎么不还，挂碍的要死？因为现在有几亿啊，这不叫那么现实吗？心堪能啊，有功德力啊，知道何则为尊贵，何则为人间至尊，什么解脱者嘛，超三界。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把自己弄低了呢，很有意思啊。哎， 所以以内心住有堪能，是故我说利波罗蜜多，尽利波罗蜜多啊，就利波罗蜜多与尽利波罗蜜多多，尽利多波罗蜜多而为助伴，就是说，因此我说利波罗蜜多就是从文法里面产生的圣洁上界圣洁，然后它会让我心堪能，心堪能不是跟尽力就禅定波罗蜜多而为助伴，就经常相互为伴，知道吧？文法对禅定有帮助，所以我们现在勉强压着，怎么我都不能入定，你那么喜欢他怎么入定？你观他的过失啊，不是九住心里面啊，九住心或者九心住里面有谈到如何调顺极尽最极极尽，不是有那个九个阶段里面，它不是过程里面啊，观种种过幻想，就这样。你了解道理以后，你就能堪了，是。所以这些道理，如果我们现在问题就是说，我们经常太急着，好像说要什么实修，把心放下来，看清楚你在修什么，而不是赶快抓着一个方法就猛修。之前跟大家提过，明明是往北部走，你跑那么快往南部去干什么？我宁愿你躺在这里懈怠，你躺在这里懈怠还至少不会拉那么长，因为你惹了一些不错误的修行习惯，到最后要改它很难，是急急急，有时候后来回头未必，尤其修行人观念不清楚的时候，很多人修到最后他看不到他很重大的执着，那个重大的执着，我就讲重大的执着，重大多重大，重大到你也看不到，别人看不到，因为在别人的眼光，而的确你也真的是比别人亲近。哎，这怎么叫重大的烦恼？因为你的那个烦恼是基于世间的善法的执取，但里面带着世间烦恼，懂吗？也就是说，当你在修的时候，有些境界是你已经有了，但你那个有里面隐藏的很深刻的、很绵密的，就好像说，我脑筋不清楚，我跟人家辩论，我辩不赢，而且我也有时候的，可能我错。但假如我的逻辑很紧密，我的学问很丰富，我的话经常一般人都认为合理。你想多少人能破我的四字辩通呢？不是吗？因为我是很逻辑的，而且你们的理论都没有超过我，所以有谁善知识能破我的法执？没有啊，因为大部分都没有懂我多啊，他也看不到我的过失啊，因为他的所有的思维都被我的逻辑框着的啊，是，这才危险，因为你真的很好。就一般世间来，你真的很好，但你真的没解脱。那这个从哪里？从你自己学佛的自见里面去审查，因为你不一定有善知识在旁边跟你讲的啦，所以多危险，是不是？实际上，真的在修学上这几个路啊，不好好在正见先建立啊，走下来有时候，这是看的很多，就是是个人才。但在修道路里面凋零了，走偏了，样子变了，有时候觉得很不舍得了，就很可惜，很多人才是这样走掉了。好，那这个文我们就不念了哈，我们再来看这个二十二页佛法总纲。佛法总纲里面，谈到中阿含经里面的那个舍利子相应品，啊，我闻如是，一时佛有舍卫国，在圣林及孤独园，而时尊者舍利子告诸比丘、诸贤，若有无量善法，比切为一切法皆四圣地所设，来入四圣地中，为四圣地于一切法最为第一。我们前面刚开始我们讲的整个大纲，到最后我们讲缘起法， 缘起法是通摄一切四诸时间法，是不是？那这个法本来有佛无佛，本来就是缘起，但佛了解缘起法的时候，要开出道理言教之说，以这种言教就说出语言来相应实相的时候，缘起的道理的时候，这个四谛就在这里产生出来。所以道理四谛啊，所以一切道理在四谛当中，本来就是这样。你看呢，他这里怎么讲说？我们了解一下四谛，从以苦集，这个是流转的，好，灭道是反灭门，所以前面讲的是就是道理。四谛在把这个道理显出来的时候，讲出说世间为什么流转的理由，就是世间所有的道理不离苦集，解脱的道理不离开灭道，所以一切道理都在里面。所以啊，这个原则，这个纲领啊，我经常讲说，在大乘法里面有最四谛啊，尤其是天台有用，无生四谛，对不对？无作四谛，无量四谛啊，类似这样哈、啊，无生灭四谛啊，对不？种种这些的四种四谛方法，其实也都一样，叫做四谛。那内容不一样，所以它是一个纲骨，一个骨架。那你会看到说，这个四谛里面啊，针对不同的烦恼，会有不同的苦，会看出不同的因。这个后头我们在注解上会引那个其他论来佐证，为什么四谛是这么说？好，那我们所有的道理啊，就是很搭配的，很好，就是说你的苦是在哪里，那我看你的因在哪里，那我就断你这个因，那我就证这个命。所以它不会切开的，你灭什么？所以声闻人他能证到什么？证到阿罗汉，因为他看到的是什么？这样的苦因。他说他灭这样的苦因，所以他即灭的这个苦因。所以我们讲说灭就是即灭意，有时候我们灭好像要把它毁灭掉，其实是他没有灭任何东西啊。我们就谈到灭没灭任何东西啊，因为他灭就灭苦集而已啊。那你如果了解苦集的真相的时候，他就灭那个颠倒而已啊，他没有什么东西好灭啊。所以有时候一谈到修行很悲壮，其实没有啊，你不过就是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死了觉得很可怕，不是啊。你如果很清楚的人，最近我昨天不是讲那个例子，那个一个比丘走了，那在过年的时候又有一个来跟我拜年，也是一个老比丘尼，他向来身体不好，不过他从很远骑摩托车过来，我因为我不知道他骑摩托车过来，我问他说你最近身体好不好？不是很好。你怎么来？骑摩托车来。我说那应该很好，你还能这样一路走过来，还爬到山上，这样一路这样飙车过来，厉害厉害厉害。我他已经几岁了，60几岁了，还能这样飙车过来，厉害厉害。我说那你身体很好？他说其实不好，因为他随时带着遗嘱在身上，心脏经常会出问题。那以前心脏一动他就会担心啊，现在没人怎么办，如果等一下心脏停了谁救我，所以他会挂在这，所以不敢离开人啊。有一次他来大陆，因为大陆不知道哪个善我名字忘了，他都在修净土的啊，他就想说可能随时走啊，那我干脆来这边，那么多人念佛，我死了一定能很多人帮我助念，他们大概也不会说不助念吧，哎，这样死带给你们，这个也够聪明的啊。就是说他就去那边念了好久，然后结果没念死，只好又回台湾。他很用功的啊，然后我说你现在怎么样？那如果心脏出问题怎样？他说最近来我比较不担心，我每次心脏开始又开始麻痹起来的时候，我不但痛他的，我却有一种欢喜心。欢喜什么？ 终于业报要尽了，哦，我现在可以去极乐世界。他说，啊，所以我就讲说，不管他的境界多高了哈，或是他了解这个所谓的站在中论里面讲的生死的真相，我们不谈。那一个人他已经信得过佛法，才会觉得说我能去，而且我的死，我觉得他奇怪，就是他以前我他一痛我会担心，现在他痛但现在我会高兴，就是说我终于即将死报，所以他痛他的我越来越高兴念，因为我即将去了。我说对，我说今年我收了这么一个大红包，你们我一个道人，所以我想说他供养我，我供养你们。一个道人就是能培养到这种，要有这种心情啊。那如果你更高一层的说，你就知道说，其实这是颠倒心，你应该不是去爱恋这个颠倒生命啊，你应该很乐意去舍离这个颠倒生命，怎么会一直用挂碍的心？我想如果这个你常做正思维的话，你就会觉得说，我应该积极运用这个身体，而不是在为他忙碌啊，这个心境就完全不一样了。好啊，所以说他提出，我觉得这个他的德，我都会走到哪里都会随缘赞叹这样的德，也同时鼓励大家，就是说一个修行人到最后，如果依然还为这个生死一直挂碍啊，其实应该后头会有讲，我们现在讲的例子啊，都会碰到我们要谈的东西啊，你要生惭愧。好，我们来看他怎么说啊。次第的道理是如此，一切善法，你看清楚苦跟集的关系，所以你看了解，就是说为什么，包括我一直很鼓励说，现在有人读唯识都觉得好烦好烦，不是，他就帮助你了解苦集灭道，不是吗？我们耐不住啊，当然不一定每个人要走这条路啊，但我的意思就是，当你在修学的时候，你应该试着去了解怎么去看到他的。我们的苦恼真正的，因为唯识不是告诉你什么，包括中论不是告诉你，我们真正的颠倒生死原因在哪里，你才知道下手吧，是不是？原因在哪里嘛？你一定要认清楚这个苦从哪里，我为什么有三界业报。然后他就开始谈说，三界业报里面异界是怎么样，色界怎么样，光那个谈二十二根，哦，谈得有够，这不很复杂。但其实复杂，当你修学久了以后，你得到一种原理，就是说其实众生就是因为颠倒心生出这样的安利世间的世间的安利相，然后从这边得到一种自我肯定，从这种肯定里面又安利这个世间，种种这颠倒，其实没有一个实在处。你唯有这样的道理清楚以后，你心才能愿意放得下来。就是说你那个包包里面是什么东西，没有什么东西的，不行，你一定偷偷藏这么好吃的啊。我说没有，那你说藏什么钱，没有，你一定是，我说给你看，一打开当票，你要不要帮我还，他不要是不是？你会得看清楚，所以好像这就让你看清楚，看清楚你就放得下。其实佛法就是让你看得清楚，包括我们理解中论，包括我们了解唯识，包括我们了解如来藏，那不就是让你弄清楚，真正把你的疑惑，所以你应该带着一种要解决疑惑的心情去闻这个法，这样闻法就很愉快了，是不是？你不要把它当作一个要考试要懂要背，不用那么麻烦，你应该当作一个解决你为什么苦集是怎么样，那所有的问题开展出来的灭道路就从这里建立起来，所以它一定是搭配起来的，这样的苦恼断这样的东西，这样的罗汉看到这个问题是正罗汉果。所以我要讲说，各个果位所得的并不是另得什么东西，刚好是极灭哪些烦恼，极灭哪些颠倒性，方名为正那个果，正出果则是极灭这个下层的哪些烦恼，在上一层的啊，比如说恶果，恶果为什么一来人间？因为它还有上品异界的烦恼，上面的，但五下分解，五上分解嘛。 那为什么三国的不来？因为他三国的人他已经是什么异界的烦恼没有，所以不会跟异界联系的嘛，他只有在天。那等三国完全断掉善恶界的烦恼的时候，那就是阿罗汉了。所以你看啊，都以极灭哪些烦恼来入果位。所以你如果看的苦集是这样，你得的灭道是这样，它不是就是一个大上来，所以一个东西都包含在这里面。好，所以则摄受一切众善法诸贤，犹如诸畜之机，相机为第一。所以则比相机者最广大故，如是诸贤无量善法，比一切法皆是圣地所摄，来入是圣地中，为是圣地以一切法最为第一。所以你看啊，我们修学佛法的态度会产生什么样的现象？我们不是枝枝默默的把很多东西个别隔开来看问题、解决问题，不是。我们是了解整个生死的颠倒的核心问题以后，回头就次第上一个上来，而每个次第都跟核心的次第原理有没有背离？没有。包括我现在，假如我们现在要来，我们为什么要持戒？我为什么要闲居静住？我为什么要这些？都是次第，不是个别修，是所有的修法都是圆满这个。为什么？因为这才是核心的问题。假如你今天我要持戒，我要做戒，我要做这个，但意义不知道，所以都不能成为真实功德。那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呢，包括我们的四圣地转为菩提菩萨道的时候，为什么要利益众生？为什么利益众生？从以我空当中，从利益众生，以原以众生利益众生度众生，将法执给断掉，不是吗？也是四圣地。为什么？因为他断的是更彻底的变异生死，他断的是变异生死，他的集是尘沙后，他得的是究竟涅槃，不是吗？也是搭在一块的。所以你了解这个核心道理之后，所有的修行就不会偏差了。今天别人认为没有意义的，可以在你上有意义；你认为有意义的，可能不是。为什么？那是零碎的，那是相应世间的，不是吗？可能是相应世间的。你了解这个道理，你会发觉，就是说我们如果以菩提心相应，大悲为上首，无所得为方便，那不就是菩萨道吗？那它只是一个原则，它只是一个念头而已，那认知而已，不是。所以有些人啊，我们发觉这其实不好这么说，不过有时候修行的比护持的不用功。为什么？因为护持的在修大悲，他在牺牲，而他在牺牲的时候，不是不断在降服自我，你信不信？他不断在忍耐付出给别人的时候，他对自我的肯定是越来越降低的。这里面这种修行有这种味道的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发觉说，哎呀，这个人整天都在忙东忙西，我告诉你，你吃用都靠他，他有大威德力，他有大福德力，护念着让大家受用。有时候不能随意轻慢，不能轻易用简单的念头去衡量一个用。你不知道，你在受用者，你就有感恩了。因为实际上我们发觉很多东西是一定要有人去承担。我不知道每个人的信念，但我宁愿往好的地方想。因为实际上我们也都曾经经验过，就是说当我以众生为念，在这种利益众生、牺牲自己、劳苦承受一切苦，一切身体苦、心理苦，但我在这里当中，我随时以利益众生、护持佛教为念的时候，谁在修啊？你说我要打坐，你要干扰我，你干嘛每次都一直我？这个快做塑成金身了，那个我都快胜者金身了，都已经快不能打破的。其实你要知道，后来你会发觉，就一个修行，从于四谛的了解里面，你会看到你有没有进步。因为你也很清楚说，我的苦集慢慢在减少，我的那个让我继续轮回的烦恼因有在减少， 不是这样吗？哎，好，他就讲说四圣谛啊，比一切皆四圣谛所设，来入四圣谛中。好，为四圣谛一切法最为第一，因何为是啊？为苦圣谛，苦习就是苦因呐，哈，就是集苦灭。苦灭道圣谛啊，苦灭道圣谛就是道谛啊。诸贤，云何苦圣谛？为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所求不得苦，略五圣啊，五圣因苦，就五因之生苦啊。我们有些东西我没办法细讲，不过我想这个很多东西大家知道。我这中间有一些希望大家在了解四谛的时候，能升起对四谛的那种信受。就是对四谛的一个决定见，相信四谛能带引解脱。这种佛法的实际内涵，假如我们这么几天的课，到最后你产生这么确定，够了，这不就是建立大家的三宝的信念吗？那还有，如果是念佛往生的，哎，今天我们也在念佛，那后面都有谈。诸贤，云何五圣印？为色圣印，觉啊，觉就是受想行四印，四圣印。诸贤，云何色圣印？为有色，比一切四大及四大造。诸贤，云何四大？为地界、水、火、风界。诸贤，云何地界？啊，就开始解释了，这都是一个原则提出了啊。实际上修行上有很多善知识，他就能引导这个。那原则先知道，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想修。很多人也开始说，哎，要观民法、观社法。我一直在强调一个观念，你就是观民法、观社法，观不出一个相依带性啊，你永远也跳不出来。我本来执着桌子，现在我观到剩下执着木材，那我现在木材不执着，观到这样，终于肯定有一个最，不管是什么东西，你产生一个最后的案例，那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你因为看到的是一个，当我不断在观民法设法观到最后，就看到的是相依带性，原则是这样。假设这种相依带性看到不能看出来，一定那个案例确定出一定会跑出来，确定出跑出来就轮回在那边，只不过你看的戏而已。但戏一旦认定戏出的就会在那一生，是不是？只要我容许化学元素有几个元素，我只要肯定元素在，化学的一切现象不就都被我肯定了吗？一样的道理。哎，好，那这里面啊，我们看啊，他就我们大约念过，后头有些东西我们要加强说明啊。云何地界？诸贤，为地界有二啊，有内地界，有外地界。诸贤，云何内地界？为内身中啊，内身中在。内所设坚啊，坚信住内啊，住内之所受，此为因何？为发毛爪齿粗细皮肤肌肉筋骨心肾肝肺脾肠胃粪，这些都是你里面的。好，如是彼此身中一在啊，内所设坚住性，内之所设诸贤为是为内地界。诸贤，外地界者为啊，叫为大啊，是净。因为他们这个我是直接从那个西贝塔里面扣出来啊。那因为这个本身是依着大正藏来的，那大正藏有的，因为大正藏是日本人编的，有的人那个国学基础好，他断句断得好，有的就断得乱乱的啊。不过我想基本上我们大家应该多少有能力再看一下哈，为大啊是净，是不正恶事啊，就不正恶事，或者大事净事不正恶事。那有些地方到后头我们看到有些断的不是很恰当哈，就是说不正恶事就是它的大事净事。这个净的意思是外色界是什么？为什么叫大？为什么叫净？就是因为它稳定，它不像我们里面，它是相对讲净，不是真的净啊。所以我们在观那个观不净观的时候，会观先观内色，因为外色太稳定，外色稳定不容易看无常，外色世间相太稳定，所以他先观内色，然后再观外色。哎，那八解脱也是这样。好， 有时水灾四时灭外地界，诸贤，此外地界极大极尽极不增恶，是无常法、尽法、衰法、变异之法，况乎此生暂住为爱所受，为不多闻于此凡夫而作此念，是我，是我所，我是彼所。你看开始啊，这里面就开始谈到外的法，它是极大极尽啊，不过它依然是什么无常法、尽法、衰法，那何况内色呢？内地大，那更是不用说。但众生啊，执着这个不多闻愚痴凡夫而作此念，这个地是我，这个地是我。所以你看啊，像我不是之前讲说，即便你平常很快，你都在造生死业，就如地藏经讲的，起心动念都是生死，不是吗？你知道为什么？我那么乖，我又没有做坏事。你只要肯定有设法，你执着设法为真，就是我讲是我，是我所，我所见色，就是不多闻愚痴凡夫。所以我们不能随观于这个五蕴空，不能随观于地水火风界的无自性的虚伪性的它的尽法衰法，尽法就是消灭性。你起心动念言以设法执以为真色，这就是轮回业，你就在造业，知道？所以为什么讲，我们现在讲佛教就算心，不一定佛法真心，因为懂得原理在修的人少，方便再方便再方便再修的多，但真修的了解原理的很少。就是说我为什么这样讲，那不然我们看我们这一天当中起心动念当中有多少人随观五蕴空，有没有？那你就知道佛法行不行了吧，不是吗？我们应该这样思维吧。经典这么说的，因为它明明是无常法、是衰法、尽法，你没观呢、啊？你在所修的当下，你看你在修的当下，你对于色受想行识是依然坚固执持不放的、啊、你从来没观它的、哦、你的生死当然不会动摇啊。当然面对到你最大的爱的割舍的时候，你会不安啊，这个不就是早就算得出来了吗？所以我之前不断不断讲，我们要很有信心我们不会解脱，因为根本因果不相因，怎么会解脱？是，所以你看啊，从一开始你就知道你的下手处在哪里，在你所缘的东西当中，你应该时时如何掌握出你的念头，以这个处里面不能生执着。好，这个观念有了，后头的就好说。你就知道为什么人忍得下来，为什么该怎么修，何者该取，何者该舍，你就会慢慢现出一个道人相出来。很难，我告诉你难。所以我昨天不是讲说你要生气啊，可以啊，不然你告诉我你哪时候要全部放，因为终究无常啊，你总有一天要全部看破吧，不然你要等哪时候？你都在乎哪样不是值得在乎？假如你用世间人心，哪样都是每个人都很委屈的、啊、每个人都很苦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看这个人跟我讲好苦，我说哦，讲来讲去他怪他，他怪他，我到时候又化解我最苦，因为我在听两个好苦的，因为太委屈太委屈啊，我更委屈，跟我没关的我一直听最多。不过没关系，大家就听听也就好，消化完了一个就可以了。可是我发觉每个人都委屈，但这个委屈你跟谁讨公平啊？你竟然让你讨公平，那不都是你自己来的？你说、你可以你都可以找很多道理，我都知道，从世间道理我也是在世间混了好几十年了、啊、哎，我当然都知道你现在的苦，我也这样苦，我现在没跳出来，但在讲这个道理我也不能帮你，我现在稍微知道继续下去会更苦而已。 这些东西慢慢再看。是我所，我是彼所，你看啊，我是彼所，这个道理就是身体是我，那谁是我？色是我，就是我的身体，身体证明我，我来指此色，有色有身让我来证明我啊，有身体，你什么凭什么说你是我？那这身体就我啊，对，那凭什么讲你有身体？那就是我的身，当然是身啊，你看我是彼所，我你是我的，我是你的，你为什么证明有我啊？不然我像活跳跳的这个是谁？当然是我啊。然后到最后说，那这个身体是谁的？我的啊。你看，由身体五蕴来证明我，由我来认为五蕴，不是吗？所以我们后头还会谈到那个，我们都可以先谈，到时候用跳的就可以了。受苦受乐受，谁受？我在受，好像有一个受，有一个我，没有，受就是我。当你在受的时候就增长我，然后就马上生个念头，就我在受，没有了，受就是我了，没有另外一个我在受了。所以当你一受的时候，当你认取受的时候，就在增长我自然。所以为什么我们那个很多禅法也在观受，你看到最后有受是假的，所以你慢慢离对受的执取啊，看到受升起的相依在因缘心啊，不是吗？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就不一样，否则的话你会经常说，哎呀，我有苦乐受，我不要苦，我要乐受。你只要起这个念头，那后头的烦恼就没跑掉了，就是狗咬尾巴了。为什么？你会有苦乐受，正因为你肯定苦乐受。你当你要你要离苦得乐的那个世间相对的苦乐受，你想要离苦得乐的那个心情，就让你未来离有苦乐受，不是吗？因为它的源头在那里。所以当我们在好苦啊，我不要，我要得乐，那你继续追啊，你在努力勉勉强强得到暂时的离苦得乐，根源的苦乐还在后头啊。所以修道之所以尊贵，不就是看清楚这一点？不像世间人在表面上相对上老。我之前有没有听过？有时候在坐台北坐公车，我就有时候想要站在那天桥来看底下车人来的梦，每个人制造一个梦，他也上班，然后一群上班的坐在公车里面忙来忙去，每个都有他的时间。而我也是在这里做一个梦，而我刚好站在天桥看众多做梦之人，那梦中呵斥的一个社会，然后大家，你看我又不晓得这个坐车回到家啊，下班了吃晚餐，然后跟孩子，然后就走这么一个大楼里面的一间，然后就把这一间看得很伟大，要斗斗嘴，那就有机会跳开这一间，跳开这一区，跳开这个地方。谁理你那一家啊？你听懂我的话吗？你住在你的寝室，跟隔壁那个斗来斗去的，你哪有机会跳开这一栋，然后从这一栋来看那一个寝室，好无聊。那你要跳开这一区，这一区里面那一间那就更小。那如果你跳得更大来看那一间，啊，太多人起烦恼，那你都不要理了。有机会大回去就看了，我们这一生就为了小圈圈在那里，很无聊的。你以为很伟大，众多都是如此。所以当你的心一放大，整个看在整个世间法界性的时候，我怎么无聊，绑在那一间里面跟人家一直在斗，你就觉得哇，何必把自己弄得那么低，是吧？就是这么一回事呢，很有趣哦。好，所以这里面他讲，多闻圣弟子不作此念，是我，是我所，我是彼所，彼因何作是念？若有他人骂你、捶打、嗔恨、责诉者，彼作是念：我生此苦，从因缘生，非无因缘，云何为缘？ 缘苦根乐，根乐就是受的一直变动的，根乐就是受的意思，缘苦受一直根乐，根乐的意思就是它一直转动不安的无常的缘苦啊、哦。彼观此根乐无常，这个苦受啊，啊、哦、是无常。观觉想行是无常，彼心缘界止住止合一，心定不移动啊、哦，就让他观。他说这有因缘，为什么？因为这个是无常的，那无常合合让我也中苦。好，你看到、啊、他后头这个很有意思的。好，彼后是他人来与柔，与柔持软言者啊。彼作是念：我生持的从因缘生，非无因缘。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因缘，没有真实。我苦是如此，乐是如此。我都这样的观察啊，非无因缘，因何为缘？缘乐根乐啊，彼观此根乐无常，观觉想行是无常，彼心缘借住止合一住一心定不移动啊，就安住在这个正见正念当中。彼后时若幼小幼幼小啊，中年啊，幼小中年长老来行不可视。或以全差就是，哦，刺啊、哦，或以食指，或刀杖夹，彼作是念：我受此身，注意，我受此身，设法出此四大之种，从父母身饮食长养，长衣啊、哦，披覆，坐卧按摩，早遇强人，是破坏法，是灭尽法，离散之法。我因此身自全差。食指及刀杖夹，由是之故，彼及精勤而不懈怠，正身正念，不忘不吃，安定一心。彼作是念：我及精勤而不懈怠，正身正念，不忘不吃，安定一心。我受此身，因自全差。谁打你？梦中谁打你？你自己造个身体让人家打的。所以不要在梦中里面跑给人家追，赶快醒来。你不要在梦中里面去在乎那些东西，因为如果你越在乎梦越久，你在梦中里面被打，你希望得到一个安定，你越跑你的梦越久，就算你躲个一时，你躲不好永远。为什么？生灭变化，当你有得的时候就会有求不，就会爱别离，当你没得到的就求不得，这些苦都是在一旦有生就会死。所以修道人知道，我现在终必要对他所有的五蕴法全部放下，这才是究竟处，否则的话半吊子的没办法。我不能在梦中里面另有抉择，此为真，此为假，此为善，此为恶。真正的善是什么？醒来才是究竟善，才是源头在这里呢。所以我为什么我之所以我爱恋此身，我执着此身，以此身造种种业，此因缘才让我受苦受，这些都是衰变法，都是无常法。真正的苦因是在颠倒，不是这个身让我苦，是身让我苦没错，可是真正的原因是那个颠倒才让我有身，我若无身谁来苦？所以不了解这个道理修很难的。我们现在不要说，不要说难，我也不容易做到。但我们相互勉励，我们相互勉励。比如说，我们现在受到很多苦，就什么叫忍辱？我们现在受到五欲六尘的禁，我们觉得不忍耐，我们在受用它，结果这个后苦在那边。现在一时身体不舒服，烦恼了就不忍耐，想要得一时的快乐，结果后苦，后面的苦在那边。但佛法修忍辱是怎么样？我忍这个苦，不是那个琐碎的个别苦，我中间有一个核心的道理，知道我的苦在哪里。我今天苦不是在我真正的苦，是在降伏自我执着。所以你看啊、哦，当有人对你逆境来的时候，我常举那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修行嚯、哦、非常悲壮，我要断生死，我要破执我执，修得很用功，结果碰到逆境出来，你怎么可以骂我？就我骂你帮你修行啊，不是吗？ 因为那个我不就是你的敌人，也是我想骂你的敌人，你应该高兴啊，你怎么碰到逆境出来捍卫你那个我？所以很有趣啊。所以假如我们能清楚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的忍辱才能忍辱得下来。为什么？因为你看清楚这一份忍辱是一时忍得了苦，但后头没有苦。世间的苦怎么忍，后头还白忍的了。忍那些苦，辛勤努力经营名闻利养得到了，后头还有更苦的。但我们现在修行的这个忍耐，这个忍辱可以得到解脱的，所以你会忍得下来。因为甚至我经常讲说，他会有一份还不是彻底，但有一份自我肯定，就是说我虽然修在这个环境里面，有很多人不一定肯定我，有可能可能否定我，我在处在一个众多人都否定我的时候，我有一个肯定，因为我在道上，因为我在利用所有的逆境在降服自我执着。当然这里面也有我慢了哈，不过对初学来讲，他会从这里得到一种以法相应的慢，不是真慢了、啊，不过他有点慢的味道。这个与其是另一个讲，就是说他有点慢的味道，但不是真慢，可是他也帮助你修行。就是说我觉得我在道上，我一直善法在修，我不需要谁肯定，因为本来这个肯定就是我的颠倒来源，懂吗？原因在那里嘛，苦集在那里嘛，所以我灭道，我知道要修忍辱啊，我这样才修对的忍辱啊，不然我怎么忍忍耐等待我媳妇熬成佛，你就看着办。这样修有什么用？所以有的人呢、啊，忍到最后，其实没有真忍掉，或是他忍到最后是形成另外一个角度的执着。他透过忍辱以彰显自我价值。这个自我价值不是我刚才讲的那个，是借着忍辱得到自我肯定，那个很强的肯定，不是。真仁爱是把我放下，那个很难很苦。所以我就之前讲说你看那些恐怖分子啊，可以为了他的宗教信仰不要命，命对我们最重要，可是他也不要，可是他不要，是不是就不要命的是不是就已经解脱？不是，他可以用不要命获得另外一个肯定，不是吗？那我们现在连命都还要的嘞。所以我们不一定要学恐怖分子，但我们可以超越它，因为我们不是在所有的行一切善修一切行的时候寻求另外一个我的案例，因为我们所修的行刚好是破那个我，因为这里所讲。所以我因为也受此身才这样的啊。诸显世尊亦如是说，若有贼来以利刀具节节解身，若如为贼以利刀具节节解身时，或心变异，或恶语言者，如则衰退。有道业衰退很难，对不对？不容易做到，所以不容易啊。你看这要无我相无人相，金刚经说的吧，就在那割力王才能奉献他的身体啊，结割身体乃是为福啊。佛为什么能这样做？因为他必须要有这种观念。所以我们如果要修菩萨道的人，应该在这种法的空观里面要能成熟，我觉得很不容易做到，因为你有爱着。那你现在为什么说你为什么会恶语言？我们当然会恶语言，但这个恶语言我刚才还是一直强调，就是说你当然会生气，但你因为有正见的话，你会清楚，就是说其实不该有，因为原因不在于外法，原因在于我的执着。这时候你就慢慢消融掉以后，你要知道它很有意思啊。当你对自身的执着越能舍离的时候，那个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堪能性会出来，不是额外的东西，是我们所有的苦恼来是对自身的执取心才苦的。所以当你慢慢舍离的时候，你竟然是从舍离得到堪能性，你看很有意思。所以你慢慢，你为什么一个人有具有正见智慧的人， 他在修定修戒上容易成熟，他未来在，所以在很多医学书里有谈到，看到正得初禅的人，一恶法很容易舍离，一善法很容易承担，看能性。初禅就是这样，为什么？你远离，你远离欲界的支持，当然欲界的烦恼能不能干扰你？也就是说，你现在很壮，有一个小婴儿一两岁拿拳头打你，我让你打，没关系。你说，哦，这个孩子还蛮健康的哦。你不但不会苦恼，像比如说，想有些小孩子打妈妈的时候，这个妈妈不但不会很苦，就说，我这个孩子很有力，健康健康，还怕他打他没力，他有病哦，对吧？因为你贪人，是不是？所以。为什么当中你为什么衰退？因为你对自我的执着很强，所以你的反应就会很快。这条路，所以我才讲说，你现在不放，那你哪时候放？交代一下吧。总有这一天，你要规划一下哪时候全然放。因为你留着半吊子在这个世间，肯定这个放掉这个，放掉这个肯定这个，不可能啊。因为它就相互支撑着，怎么会是一个一半一半的？如当作是念，若有贼来以利刀锯，节节节我身者，因此令我心不变异，不恶语言，比当为比节节啊，比节节节我啊身者，起哀悯心，为彼人故，心以持锯啊，遍满一方成就有，就是心悠游自在，一直都不离开这个。心安住在这里，游在那个状态里面嘛，就安住在那个状态啊。如是二三四方四维上下，这就是四无量心的修持啊。所以四无量的修持里面，除了我们借着，我们经常要借着静在观，其实最重要，你必须要，我们要修四无量心的时候，其实还有自见的内涵问题在里面。你想要观说，哎呀，我的仇人啊，我的谁，都离苦得乐。你的心量不放开，定很难成的。他定成就你的心慈悲，但你的心不断在相互的，就像说五盖要断五盖，要禅定，要得禅定要断五盖，那在相互的。所以你要起慈悲，你必须要随观什么？随观众生跟你的关系。你这时候你的心就越容易出来，你也知道说为什么会苦，众生为什么会这样。不但你苦他苦，苦在何处？不是那表面苦，我颠倒，我本无生，执此为生，受此苦，他本无生，执此生，他造此业，他以后更苦，就是气证悲悯心啊。无解无怨无慧无争，极广甚大，无量善修啊，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有啊。注解：诸比丘若因佛法众不住善相应舍者啊，就是说因佛法众啊，不住善相应舍，就是无贪无嗔无痴，叫善相应舍。诸学诸比丘因惭愧修验啊，你看啊，佛你看在阿含经就谈这个道，就是你面对到你不能善相应舍，不能无贪无嗔无痴，这个你应该惭愧修验。我们惭愧是这个，所以佛法在审视道理，就是自己有没有相应，它有一个标准在，它有一个见，所以它不会以为，就是说我们明明还没得善法，明明有恶法，你不知不觉，所以连起惭愧都难，连起惭愧都难。他说我一力无力，于德无德，为我因佛法众不住善相应舍，我既然亲近三宝，但不能成就无贪无嗔无痴，惭愧的人，所以应该时时带着惭愧，是不是？所以你看他的重点在哪？他顺着前面一直上来的，我必须要能，因为真正的惭愧就是我安住于法，佛告诉我究竟解脱住在哪里，我真的依他慢慢修持，那这个才是开始依教奉行嘛。那否则的话，你就算说是极尽佛门，你做种种的修行供养，可是 你没有相应这个啊。我告诉你的是这个修行，你都没有啊，所以应生惭愧啊。他说：“诸贤，犹如初隐心腹，见其孤障，若见夫主，则惭愧羞厌啊。”诸贤，当时比丘亦复如是，因惭愧羞厌，我余力无力，就是在佛法当中尽不得解脱利益啊，余德无德，为我因佛法重，佛法深啊，不住善相应舍，彼因惭愧羞厌故，便住善相应舍。所以在佛法里面，惭愧恶心手很重要。但你也知道，惭愧，如果大家去查，惭愧一个是依内法自法，一个是我依外。依自依外就是一个人是依自己引申出来的，认为自己不足。好，再过来是比对现前，由外来让我觉得我很惭很愧，外我很愧，我惭我自己不够。好，所以惭愧是修道人重要的两个善心所，你不可能一下圆满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个，你看碰到有一个居士啊，他想出家，他能力很强，很伶俐，所以他有时候他的工作效率啊，比一般出家的师父们啊做得更好。所以也不能怪他，因为他的确是看事情快，而且做事各方面都行，但他跟人缘就不好。好，那这人缘不好啊，他有时候问说我能不能出家，说不行。那为什么？我已经等好几年了啊。我说我建议你不要，我觉得你应该再修。那你真的要可以满你的愿，但以后你自己负责，我也不知道你真的可不可以，但我如果依我来教导，我认为你还不行。那你如果真的要可以满你的愿，不过以后的路你自己要好好注意，我没办法负责。后来过一阵子，他也不是说他自然化解自己有很多过失，所以他有一次就对大众忏悔，他讲说啊，我现在才知道我有哪些问题。我说越来越像个出家人了，决心出来，你不要在乎那个形式，你也急着要出家，你没不知道出家修什么，你像这种情形以后出家会很苦恼。不是你不教，我说你再等一阵子，等到哪时候？我说等到刚好那时候。所以他自己也没想，反正他就死心了。后来他自己也慢慢在听法的时候，他自己就有一次他无缘无故站起来就说：“师父要跟大众忏悔，我自己所做的怎么样？”我说：“佛法的感应不在于你做什么，而是那个决心的升起，而惭愧就是决心，不是吗？”我说：“如果继续这样，就有点样子了。你倒知道所为何来，你知道修什么。”这时候即便以后你的旁边的师长不在了，这条路你也会走得安稳，你总不能到最后出了家总是要师父看着你盯着你啊，说你如何如何啊，勉勉强强这个师父对你还不错，骂骂还可以，就像妈妈骂孩子骂完那还不错连在一块，可是不像修道人啊，那个只是情在而已，也不是法，就类似这样。他就讲惭愧是善习集，为舍一切有，离爱无欲，灭尽无余。诸贤，是为比丘一切大学，所以要读这种大学，对，哎，这是一切大学，真正的大学。好，我们接着看下一页。下一页里面，它后头有还有很多哈，那我们就不再念。我们看这个24页的那个第二段。诸贤，世尊亦如是说。若见缘起便见法，若见法便见缘起。好，这个就是这样，有没有看到？哎，所以你看到我们见法，我们有时候见法是描述说见佛法，其实没错，不过这里的见法就是说你认知一个法，你必须从缘起，你说我认识你，包括我认不认识我自己，要不是从缘起来认识我，我不认识我自己。 当我从缘起来认识我的时候，我就知道无我。你说你认识这个东西，你对这个很行，你不从缘起来看，你不见，你不从缘起，你不见法。那因为佛法真正的讲的就是那个法的真实性，所以也可以讲见法。所以这里的讲见法是如实知道法如何为法，那个法是泛指一切法。那因为一切法是缘起，那佛法讲的就是这个，所以也可以讲说见缘起见法，就见佛法的道理也可以了。其实这见法就是当你了解缘起的时候，你才真正的知道法性是如何，而佛法说的就是这个法性的道理，所以你才懂得佛法道理也是如此。所以见若见法，便见缘起。所以你如果说你懂得法，一定知道从缘起，从缘起知道法。你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你了解这个法是如此，不管是从缘起从哪边，它就是这样的道理。所以我们这样讲说，哎，我能见法，所以这见法，像见法得法眼见，见法，是不是？了解法就是法眼能看到法是真相，从以缘起角度。所以我们这样讲的，我们没办法一下达到那么多，但每个人的修行其实就像我第一刚开始上课的时候就讲，从一个向来是顺着习性直接判断，和慢慢开始从缘起角度去思维法，思维世间法，思维出世间法，这表示你的慧根在增长。我再也不是那么莽撞的顺着我过去的习性，他是他，好。所以一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会开始，你会有一种开始那种正念出来，这个正念的习性产生出来而怎么样？本来你说这个不对，你开始懂得稍微驻足观察，说等一下，哎，这个人家说，哎，请问这个人如何？哎，这个人不对，不该如此偏见，从单面看一个事，会从缘起角度来看。当你要马上判断，马上念头出来，马上造作又出来，你发觉所见东西不如你所见，这时候你的心就比较不会躁动，有了安住之念，这不就养成的观念就能这种作用了。本来向来就是不加思索的随意随习性，所以我们现在有的人学了很久，可是你会看到味道很重，习气很重。你不要看到有的人啊，那看起来很粗犷啦，看起来有习气，未必哦，啊，不是这样看的。有的人是看起来很老实，可是绵绵密密的抓得很紧的。所以看似柔弱，其实是刚强难调。所以不要以为你手拿着手帕就表示你很柔软了、啊。所以不要以为你重就柔软了、啊，有时候你重比人家还刚强的哦。这跟你的个性看起来柔弱呢，不是看你对一个法的执持不放了，这叫做刚强难调啊。所以有的人看起来大而化之，可是呢烦恼一过就过了。你看到他是那个烦恼是又粗但不深刻，也就是那种烦恼好像像沙一样。可是有些烦恼像油垢粘着的，你粘久了像衣服啊，油垢很的时候还会亮呢，不是吗？明明很脏，可是因为它油得很彻底，所以亮亮的。那这个衣服大概就用剥的就好了，不用洗，因为它是整套整套，整个都是土块在那里，亮亮的油块啊。所以不要以为说抓得到的就是烦恼，不是，其实它是粘着性的问题。所以你当你开始跟法相应的时候，你的烦恼性会减低，你自我觉照会开始有，你化解你的那种冲动性，你很容易察觉到，应该会有这种现象之外，你再不会那种太相信自己，太相信你眼睛，这不是十二上进讲的，不要相信你自己，到阿罗汉之后才可以。所以不要，你相信我，这是我亲眼看到，亲眼见到，你就知道这个，你就。他讲这种话的时候，你就拿四十二章经跟他问去看这个。他说看什么？你打开看，因为短短的，你马上就会看到。不要再说我亲眼见，我亲眼看，我亲眼听，我亲自想的，那都不能相信，是不是？ 所以修道人后来展现出来的风格的确不一样。你假如用这个角度去看禅宗大德，你就开始知道说原来他们是这么一回事，老是做那个很奇怪的动作出来，其实也不是啊，他是用教育作用的。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做，其实也有道理，因为我所认知的，我所在乎的，我所观察的和你看的不同，不是吗？你在乎的对我来讲明明是生死颠倒，我当然不以你同样的角度在做事啊。好，这是这个道理。那其他的我们自己看。再来我们看这个皈依本质，这就谈到了啊。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就《杂案经》里面说，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住院，而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比丘与佛有疑者，则以苦圣地有疑，苦集圣地，苦灭圣地，苦灭道集圣地，则有疑惑。你看呢、啊、佛把什么，把三宝跟四圣地是连在一块的。所以你说我相信三宝，但我不清楚四地，这怎么连呢？有，你还是相信的，但那个因缘太浅。所以假如现在有一个很会算命的，那你拿你是三宝弟子啊，你会不会去偷偷的不好意思跟师父知道，然后去问，我上辈子是什么，那就问的是吧？那像我们有时候学的很多佛法，偷偷还去算命，不但是找人家算命，有时候还自己算。哦，我在上个网络，然后把自己的八字算进去，啊，这个紫微斗数就算出来，是不是？有人，其实很多人我知道，他信三宝之外，还有第四宝紫微斗数，因为对自己没信心，只好算命来算看看了，对不对？我的业怎么样？看自己现在起心动念，就知道你的业在哪里了。那你说以后怎么样？以后不管怎么样，早晚会死，这个是一定的。不过这个有些东西我发觉这个人之常情啊，不过就因为都是人之常情，所以都是轮回背中人啊。为什么人之常情就不容易跳出那种气魄，不容易出来啊。所以说我们看是学三宝的人，但四谛道理不懂，不能这样啊，不算是啊。他说你如果对佛有疑，就对四谛有的道理，你就会怀疑。所以这里很明显将四谛跟佛的信受、三宝的信受是连在一块的。所以你知道四谛的道理一了解，对这个三宝的那个认知道理内涵就会越清楚。所以你看杂案经讲的不就是跟那个什么那个成为世论所谈的很像，以佛法实德能，三宝实德能，就四谛嘛，的了解嘛，信受啊。他这样讲说，若以法生有疑者，则以苦圣地疑惑，苦集圣地，苦灭圣地，苦灭道集圣地疑惑。若以我不疑惑者，则以苦圣地不疑惑，苦集圣地，苦灭圣地，苦灭道集圣地不疑惑。若以法生不疑惑者，则以苦圣地不疑惑，苦集圣地，苦灭圣地，苦灭道集圣地不疑惑。是不是？所以你看啊，这里面谈佛法的真正的觉在哪里？所以你如果了解，你了解佛，你会了解佛的真正内涵。所以为什么我们对佛的信心不会移动？我们现在经常啊，我现在在谈了这个，我们念佛为什么念不来？啊，我们念佛为什么念不来？因为我们对佛德不清楚，是。因为你也没看过，远远的我怎么去相信佛？你讲的归讲的，但我不一定知道。好，你如果了解佛之为佛，是因为他修行解脱成就，而这个修行解脱必然竟然你也有，而且道理是这般的理性实在。佛是因为这样成佛，我从了解四谛能不能建立对佛的更加清楚掌握，是吧？就是我越了解，我了解四谛的道理，是不是可以增上了我对念佛的意念一样？所以佛法的正见的养成， 实际上是有助于帮助我们更加信受，因为你的念佛的佛德有具体功德在里面。你因为了解缘起法，你因为了解很多道理，所以你的念佛的内涵是被充实的。就我之前不是提吗，我们要念母亲得念得来，可是母爱是很抽象的，但母爱是从具体生活当中去慢慢感受。所以即便母爱是抽象的，但我一想到母爱，想到母亲，会有一个具体的身心的觉受会出来。但对佛就不容易，所以我们经常念佛，有时候会使不上力。我们会用很多，有些人是从四相功德去谈，但有的人念佛念到很深刻的时候，条件越好，智慧越够的人，他不但是从四相去认知佛功德，且理上去了解，就是地。所以从多方面去了解佛之功德的人，他念佛的心会是很自然能融入，因为的确如此，是就是念佛的功德，他就容易安住下来。所以了解四谛说，哇，既然他正灭是因为他断掉苦集。我们今天谈到很多佛的功德，说他如何解脱，我们知道，但我们不知道他之所以解脱的难，是因为他说原来苦是这些苦。你更清楚苦的真相，而且更清楚原因是如何，而且我知道说佛就修这个道才正灭的。你看，你透过苦集灭道的四圣谛道理了解佛法身，是众多因缘和合，所以那个是你了解佛法绝对不是一个点简单的道理，简单的功德。所以那个本身心地观经的时候讲说，有一个长者，他从他家里几百游巡来到佛所，我就跟他讲说，你为菩提而问法，你的功德多大，从你那边走到这边所踏的沙尘，每一个代表一个转轮圣王位，有没有道理？
有。
你现在就会觉得，看我怎样可能那么方便，那我到了要多绕几圈，多踏几下，你就不要计较那几个沙了吧，已经很多了啦。你当然那位菩提道，你也不要在乎那几颗沙了啦。不过他为什么道理那么多？因为任何一个念的升起是众多念，所以当你开始试着去了解苦集灭道的时候，你所建立对佛的认知绝对不是一个念。就如烦恼是众多因缘和合，你的修行功德也经常是这样熏习和合而成。所以你看起一个善念，经常是很多善法功德接着感应。这个后头我们讲法法相应法法相依的道理啊，所以四圣谛是如此。所以越了解四圣谛你会发觉说佛所说法真实不虚，它不再是个感性的嘛，它就是我就是因为吃坏肚子，吃脏的东西所以肚子痛，我已经跟你讲，你看吧，你的病就这样，就是这个现在把这个拿掉就好了。哎呀，你太高明了，真的是这样，你不就相信了吗？不就试验给你看，你看这个跟你吃一样的，你看我这药给你，他就把那个脏的东西拿掉以后他就好了，我也跟他一样，所以我吃了也好了。那我试转，我劝转，我正转，所以只要你这样修，你修四圣谛跟我一样，所以你当然相信了，他行我行，有为者亦若是。所以那种愿意相信三宝的那种心就安定了。我知道我们在这种修学过程当中，有时候明知为身啊，其实应该我们讲的应该修惭愧，那种一善法处不得利益啊。这个其实我们经常有人讲说，哎呀，出家功德深啊，谁说的？我说的，但不一定是你，不一定是。为什么？你今天穿着这个出家衣服在受用人家的供养，我经常讲过，人家送你一根香蕉，你不是买个香蕉还给他，不一样，那一根香蕉的意义不是如此，知道？那是那一个人他怀着多少恭敬的心来供养你，你也必须用了多少惭愧心跟修行去还那一根。我知道啊，你带着这个身体，你的福报会用掉的，消得很快的。所以一般不用功的人，乃至你拼命用的那个坏得很快。在佛门功德大，佛 佛门要坏你的那么也是很快，因为那个时候损耗的很大，所以我们所有修学的务必要升起这种觉悟之心啊。哎，好，再过来这个后头这个就比较更内容更多哈。那我们四圣谛的见识无间里面啊，我们注解里面有谈十四十五，这个里面带我们看，我们可能今天没办法，我们看一下，我们这里面杂含经归本子里面有谈到有注解十三，这个十三我们换后头来看一下注解哈。注解十三是在这个第八十三页。那如果大家有机会回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个事先看一下那个十四页就十四注解十四十五，那是在讲四圣谛的那个见识无间的观念，因为这里面的观念可以帮助我们在知道说四圣谛的彼此观念啊，那个倒比较复杂一点，那如果大家能事先看会比较好一点。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前面我刚才讲的成为思路，我在注解里面有标出来哈，我们就看一下好了哈。就是八十三页第注解十三，就是云何为性，于实得能生忍要欲心境为性。注意哦，信心的升起有做什么作用？心境为性，能静心。所以念佛有什么价值？静心。静心修性的人能静心，所以不然心静佛土静。所以念佛法门就是一个法门，它就是一个实际上修行的法门。现在很多人一直把它否定啊，怎么样？不是，这是个人业障。因为念佛法门就是三皈依，就是皈依法，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而这个东西它具有什么？心静为性，它会生忍要欲，就是说我能接受佛所说，我能忍受，忍受的意思就是说我再不动摇了，无生法忍的意思，无生法忍的那个忍字就是智慧，忍就是说你今天讲这个道理，我再也不会说你讲那个道理我怎么接受啊，我觉得有点距离，我觉得不容易接受，但我现在心领神会的我可以忍受，而且欢喜，会静心为性。好，我们来看他的解释，对治不信乐善为业，他能对治不信啊，乐善为业。好，那然信差别力有三种：一信实有，位于诸法实事理中深信忍故，对诸法的真实道理是跟理能深信忍故，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见缘起见法，见法见缘起，是不是？当然我现在谈的这个道理是比较深，那你什么叫信？就是我知道，因为我所说就是世间一切法，那谈缘起就在说一切法，所以我了解这个道理，所以佛法你看从这里你能不能看到那种纯粹感性的信，是建立在知，建立在见。所以一个有信心你应该必须从了解一下，你越了解这个道理，你越可以知道佛法的价值，所以你越不动摇。所以你看我们的信心经常就是看起来很感性，修学很用心，但不堪一打击整个就背离掉了。为什么？因为你的基础本来就不是安住在这里的，不再安住在这里。所以当你了解这个道理，即便你修行障碍种种的这些障碍，你信得过。最近有跟一位喇嘛谈一个话，他说他是一个年轻的很直爽的人，讲起话很有趣啊。他说不过他在这个话当中让我升起一个心得，他说我对我的上司从不怀疑，他说即便他把我我当然我们不要再用世间法去论这些，说这也许如何，我们不举那个例，我们不要再用现实去考。我讲说就好像我举这个例子在证明在反证，就是当你对佛的时候其实他的心情是这样，他说我从不怀疑，就是说即便我现在因此而没有命，我也知道他也是度化因缘。那你现在当然会讲说那万一万一万一万一都你都可以找，但我的意思就是说 当然你万一碰到一个倒霉的事，就真的是这样碰到不好的善知识啊、恶知识，可能这样啊，这个我想这个无法查证。但一个人修到最后，他就是这样，他信得过，他不是感性，他可能真的信不是感性，因为他知道我了解一切缘起的道理，我了解业果道理，所以我不会因此动摇。我知道业报该怎么样怎么样，我就但凭一心专注安住于善法处因缘随他，因为他不动摇。你知道哪有可能有不好的事？假如你念佛念得很专注，不过你家着火，请问你是救活人还是继续念？啊，当然救活啊！尤其你家人要是有什么发生意外，你当然是先接电话咯，是不是？这不就人之常情吗？所以就是因为人之常情，所以没往生嘛。那我不是叫你说真的就不救活的哈、啊，当然到时候学院要是有问题，你们还是要赶快去救活。但我是举出一个例子，就是说假如这个东西可以影响你，那请问你如何临终迎清真念？魔不会动摇你吗？是不是？魔不会动摇你吗？当然会动摇，是会动摇。也就是说你挂碍处就是我动摇你，其实也不是魔来动摇你，就是你的挂碍升起感应。所以临终一念往生可不可以？可以，但这一念就看你能不能实现了。那么当我们对世间充满了期待跟挂碍 妄想的时候，你这个自心所升起的妄想就 遮断了你对往生的因缘吗？不是吗？是不是？所以我们讲说他能信得下啊，他能信得下，那如果他用这样的心情来念佛，他是不是可以往生？因为他就一念，他没有恶念，是不是？所以依佛法实得人，这些道理的建立啊，当然有时候是纯粹对人的意志。但我现在讲的，假如你从以这一个道理实得人，信有德，以三宝增进德中，深信要故，以三是信有能，为一切事诸事啊，事诸事善啊，深信有力能得啊，有力啊啊，能得能成起希望故。你看他讲的是三宝增进德，以诸法实事理，再过来事出是善法的功能业果生信，这就是信。由师对治必不信，爱要正修啊，事出是善。那我们先简单讲，好吧？啊，明天我们在这里再补充，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
普及一切
佛等与众生，
佛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